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节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6月9号，公元2005年8月14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要闻回顾，最后请欣赏西藏歌坛节目。首先请听一周要闻回顾。
在瑞士西藏协会、瑞士妇女会、欧洲西藏青年联盟以及瑞士和西藏联盟协会的共同请愿下，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上周天在瑞士的舒里克向上万民众就慈悲是快乐之根本为主题发表了演讲。那么达赖喇嘛在发表演讲时表示，人类社会的任何角落都会面临困难，就像流亡藏人失去自由和故乡，俺踏上了流亡生涯。那么虽然面临着各种严峻的困难，然而面对困境不能退缩，要勇往直前的去克服。就像流亡藏人在世界各个角落保存着西藏的传统文化和宗教习俗。同时达赖喇嘛向上万民众发表演讲时，从审没有追求西藏独立，而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框架之内的高度自治，他认为这对藏中双方都有利。那么600万藏人在世界强国中国之内会在建筑发展各方面都起着作用。那么达赖喇嘛本周一会晤了瑞士和中俄国家列支敦士登的若智瑞社会服务协会的50名人士，在同达赖喇嘛的会晤中主要阐述了中国的人权环境经济状况，并且就人的生死轮回方面提出了质疑的问题。由商业界和经贸企业界等各界人士所组成的若智瑞社会无偿服务协会经常性的关注和协助藏人，并且在西藏安多成立了3所西藏学校。那么受到瑞士古桑董阿里次区教会的祈愿，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本周四在瑞士舒里克向民众传授了观顶。达赖喇嘛在传授观顶时表示，信众在接受观顶时首先要认真地领悟和了解藏传佛教的密乘以及九次第乘，特别是藏传佛教的各教派相互要团结一致，因为佛陀释迦牟尼的传承是一体化的而非多种。那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瑞士为期8天的演讲行程中募款了28万美元，主办单位按照达赖喇嘛的意愿计划将这些募款捐赠给国际社会的福利事业以及保护西藏文化宗教的活动中。那么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在欧洲、德国、意大利、瑞士的各项仪程后，于今天返回印度，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停留1天后，下周继续前往拉达克展开为期2周的活动。
由印度推动宗教交流的伊斯兰教组织宗教交流和谐基金会于上周六8月6号上午10点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组织举办了一场印度全国各宗教教派领袖交流会议。那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呢，特别派遣代表拉多仁波切出席会议，并宣读了达赖喇嘛的致辞函。会上还为推动世界和平、宗教和谐的宗教界知名人物颁发了奖品，同时宣布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荣获杰米嘎扎国际和平包容和谐奖。该奖项是以推动世界和平的美国前总统杰米嘎扎命名，专门颁发给为世界和平、包容和谐而做出杰出贡献的国际知名人物。达赖喇嘛呢，将于明年4月正式接受这个荣誉。达赖喇嘛在致辞函中强调，促进宗教和谐的4点重要性，包括各宗教教派间要经常性举行会议，共同商讨促进和平与团结，各教派领袖要给追随者起带头作用，引导他们正面化解冲突，增进团结，不同教堂和寺院的朝拜者呢，要相互切磋进行交流，各宗教教派间的领袖呢，不仅要肩负起历史责任，同时要相互了解，共同为各教派 的团结呢做出杰出贡献。达赖喇嘛说，做到这四点将会有益于促进世界和平，因为当今的冲突是各教派间的分歧所致，只有世界各宗教之间团结在一起，才能真正促进世界和平。
来自世界各新闻媒体的17名记者近期在西藏访问之后，向外界报道了西藏的现实状况。其中美联社驻中国记者约翰·智亚拉发表的有关文章中指出，西藏各大小城镇中的饭馆和商店都是由来自中国各地区的汉人经营，而藏人正在过着极为贫穷的生活。该文章指出，中国各地区间的贫富差距仍然很大，特别是西藏的经济状况比任何地方都要落后。文章还指出，他与其他记者抵达西藏冈巴山地区时，正好赶上了在此间举行的西藏传统的特殊节日，当时很多西藏儿童正在大街上向来自各地的游客讨饭。文章进一步强调，这一系列情景让这批记者切身了解到西藏经历极其恶化的状况。
西藏流亡政府驻日本办事处发言人班鸠次仁于本月12号星期五出席了在韩国万海村举行的万海和平奖颁奖典礼。那么他代表达赖喇嘛接受了第九届韩国万海和平奖。韩国万海促进会表示，向达赖喇嘛颁发万海和平奖，主要是达赖喇嘛长期以来以和平非暴力的立场来争取西藏人民的正义斗争，并且以容忍慈悲为怀，为了弘扬和保存西藏传统的宗教文化来寻求对双方都有利的途径。那么达赖喇嘛向颁奖典礼的致函中表示，该奖项颁发给我一个普通的比丘生，给西藏人民带来了新的希望，也标志着韩国没有忘记西藏人民，象征着我们平常尊重人类、相信正义斗争的精神博得了最高的重视和敬仰。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瑞士苏黎克展开为期八天的传法会之际，欧洲西藏青年协会、瑞士西藏之友和西藏妇女会借用这个机会，于本周二9号下午5:30到8:00钟在瑞士苏里克传法会场附近的梅子格霍里餐馆举行了主题为2008年北京奥运扩展声援西藏活动实际的研讨会。召开这个研讨会的主要目的呢，是让所有藏人意识到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之际是给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从而正面改变西藏现状的最佳时机，这也是藏人实现愿望所要扩展的重大活动。在研讨会上分别以现行奥运会合理性、藏人间筹备展开活动的政治觉悟性、奥运是否影响对话进展、每个藏人所要扮演的角色、是否给中国政府施加压力、比会谈更有帮助等五个议题上展开了深入讨论。出席这次研讨会的有西藏流亡政府内阁前任部长登尊汪杰和西藏知名作家蒋亚诺布为首的各主办单位成员，以及来自各地区的共计30多人。他们分别发表讲话时提到了今后特别是2008年在北京计划展开活动的多项建议。
总部设立在法国巴黎的动物卫生组织街道，中国当局的同志了解到，在西藏新发禽流感疫情，据透露，位于拉萨附近的一个农场今日有133只禽鸟死亡，当局已经屠杀了附近大约2600只禽鸟，防范疫情扩散。巴黎动物卫生组织总干事瓦莱特说，中国当局没有说明这些禽鸟是感染哪种禽流感病毒致死，但他相信应该是 H5N1 病毒。瓦莱特怀疑西藏的禽流感疫情可能是由中国境内其他地方传入。
首届西藏最高医师协会与喜马拉雅藏医学联合会议于本月7号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斯拉隆重召开。来自西藏流亡政府藏医院、布丹、拉达克、贝蒂、库鲁、嘎夏等的20多名医师出席了会议。为期3天的会议上，与会者相互就如何提高和发展西藏传统医学立算理论以及向印度中央政府进行合法注册等方面进行了讨论。那么在本周二的会议闭幕式上还表决通过了部分有关决议案，其中包括西藏最高医师协会与喜马拉雅藏医学共同促进培养新一代优秀的藏医学人才，加强培养杰出的藏医师和药剂师，保存和弘扬具有悠久藏医学历史传承的家族，每年定期的对医护人员进行培训和指导，在西藏医学立算院的各项课程中增加有关迷城理论，并且新增现代医学设备和器具。那么西藏最高医师协会与喜马拉雅藏医学联合促进藏医学在印度中央政府合法进行注册。 1959年中共侵占西藏以后，那么西藏的藏医学中心 Manzikang 被迫关闭，许多著名的医务人员和学生被捕入狱，大部分死在狱中。随后中共毁灭了许多藏医经典、图画和传统医药。1961年3月23号，流亡印度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重建了门济康，西藏的传统医学就此而复活。
设立在美国的国际西藏独立运动和波士顿西藏协会，以及纽约与新泽西地方西藏青年会联合组织举办的为期15天、全长240英里的美国波士顿至纽约西藏独立徒步游行活动，自7月30号正式展开以来呢，本周六8月13号在终点站纽约联合国总部前圆满闭幕。活动受到美国各家媒体和各支持西藏人士的极大关注。在本周六活动闭幕集会上，上百名藏人和支持者在终点站联合国总部和中国驻纽约大使馆前举行了大型的示威活动，抗议中国政府非法统治西藏，严重践踏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剥夺藏人的言论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权。
瑞士西藏游协和瑞士消费者保护基金会今日联合举办了几名信片活动，反对中国政府剥削西藏和中国工人。上述两个组织举例表示，目前全世界80%的玩具来自中国，在中国和西藏的女工由于部分日夜要制造这些玩具而经常受到剥削，工资待遇很低，每天工作时间最长可达到12小时。因此瑞士西藏游协和瑞士消费者保护基金会计划在本月里寄出20000张明信片，并希望尽可能把更多的明信片能够寄给这些产品的生产者。组织者表示，中国的很多工厂将会在近期收到来自瑞士的这种反对中国剥削工人的明信片。
本周二是佛陀释迦牟尼在佛教圣地波罗纳斯城传授四圣地初转法轮之日。设立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噶举派噶玛斯趣佛教协会为了援助贫困病人，借此佛教节日在大宝塔周围展开了捐血活动。噶玛斯趣佛教协会会长陈列全培表示，这次在捐血活动中所得到的血呢，将存放在尼泊尔红十字会，今后凡是急需血的贫困病人在拿到噶玛斯趣佛教协会的证明信之后，可以到红十字会免费领血。一周要闻回顾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欣赏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请欣赏由尼泊尔西藏青年女歌手曲季演唱的流行歌曲《不是你》。歌词大意是：南海，你的心比白云更白，南海，你的话比故事好听，但是我最喜欢的，一生要托付的不是你这种男孩。南海，你的眼泪比河水清澈，南海，你的身材让人羡慕，南海，你生活快乐，万事顺利，你的目标比雪山还高，但是我的心上人不是你这种男孩。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迪基姆道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You're in the middle.